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礼拜天哈。那其实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大概是公元30年左右，第一个复活节，因为那天就是五旬节之后。那个复活节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日期，因为我们现在复活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第三天，那它是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7个礼拜，7749，五旬是50天的意思。所以在那一次圣灵降临，然后以至于当时在场的有120个基督徒，他们同时被圣灵感动，然后就说出各种各国的不同的语文。那因为在犹太人的习惯是这样，犹太人有3个节期要到耶路撒冷来朝圣。当时本来在旧约时代是从以色列各地到耶路撒冷，可到那个时候公元30年的时候，犹太人盛居在全世界各地，所以那时候就有个习惯，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回国到耶路撒冷来朝圣。当然不可能每个犹太人都来，不像现在穆斯林到麦加才朝圣可以几百万人，那时候的交通不方便，但是有些犹太人真的是费尽千辛万苦，从千里迢迢之外各国来的。那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第二章他就提到那些人来自于什么地方呢？第二章第9节有帕提亚，帕提亚就是波斯，当时的波斯帝国叫做帕提亚帝国，从波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来的。有马代人，马代人就是什么人呢？就今天的大概在亚拉拉山附近，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边境的库尔特族的人，就是当时叫马代人，也在那个一带过来的人。有以兰人，以兰人就是在两河流域一带，比较中下游一带的，那边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人或者是伊朗人。有米索波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那边来的，也是在东边的。然后犹太地，那当然是在以色列地方，加伯多加在那里，加伯多西亚那是在土耳其中部，加伯多加山区的。有本都，也是在土耳其半岛北边，亚细亚，亚细亚就是 Asia， 那这时候的 Asia 不是今天的整个亚洲，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把土耳其半岛的西半边叫做亚细亚省，叫亚细亚，是土耳其那边来的。然后还有呢，佛吕加、庞菲利亚，佛吕加、庞菲利亚那些就是在今天有些在北非，有些在土耳其半岛的其他地方，还有埃及来，是北非来的，还有古利奈的吕比亚，吕比亚今天翻译叫做利比亚，在埃及西边的那个国家利比亚来的，还有罗马来的。然后呢，11节提到有格里底来的，格里底就是今天的在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岛，那个来的。然后阿拉伯人就是在阿拉伯旷野，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有世界各国的人来了。而当时120个门徒讲出阿拉伯语、拉丁语、波斯语各种语文的时候，当时的那些朝圣的犹太人从各国来的话呢，他们是犹太人，可是讲的方言是各国的方言，就听到这一群大部分是加利利的犹太人居然会讲不同的语文，他非常惊讶。就在这个时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发生的事情。所以因此从14节开始，彼得代表使徒们站起来就讲了一篇道。那我们刚刚所读的第22到36节是这篇道的最后一大段哈，他就向那些各国回来朝圣的犹太人做见证，发生了什么事儿？那这些人是五旬节在那里，因为他们一个是逾越节，一个五旬节，还有他们一个7月份是犹太历的7月，相当于我们的10月左右的，就是赎罪日，有3个节期是要回国朝圣。那通常大概最热闹的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是最大的一个节期，而且逾越节跟五旬节中间就差7周，7个礼拜，50天嘛，所以很多的人 是从月节就回来了，然后就留到五旬节结束回家，因为中间只要七周，就是大概两个月多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那些人我说过了哈，从阿拉伯来的还不算太远，从意大利罗马来的，从庞菲利亚来的，从土耳其来的，那些都要走一两个月才会到，那不会说像我们现在坐飞机待两天回家了。那时候呢，一来哇，可能一辈子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一留就会留着好几个节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彼得在做见证，提到耶稣从他的死到复活到升天。当然22到36节这整段里面，你就发现他用短短的两节，22、23节讲到耶稣的死，很长的一段24到32节讲到他的复活，最后一段讲到他升天。所以两段比较短的，中间比较长的是讲到耶稣的复活，他引用了旧约的圣经。那因此22节开始的时候，他知道耶稣的死，先介绍耶稣这个人。他对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要说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你记得当时的彼得的讲话的对象是谁？有住在耶路撒冷或者住在犹太全地的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在过去3年多以来，耶稣在各地各方，无论是行神迹、医病、赶鬼、使人复活，他说你们都知道。可别忘记了，那时候还有很多是从外地来的，他们怎么知道？所以说你们都知道，好像那些人是土生土长，你当然知道3年多以来耶稣的事情他们都应该知道。可是从阿拉伯来的呢，从罗马来的犹太人呢，他会知道耶稣行过这些事情吗？那我说过，如果他只来2、3天，他可能知道不多，甚至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他也不知道。那我说这些外地来的人很明显不是只来2、3天的。因此当耶稣在逾越节前一天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来朝圣的人我相信是听说了，甚至亲眼看见，甚至可能是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在十字架旁边亲眼见证到他被挂在那里。那之前耶稣行神迹的事情，即使他没有目睹，我相信他们来了以后他也会很好奇，为什么这个人被钉十字架，而且据说他是先知，据说他行了很多神迹。那我相信当地的犹太人会非常议论纷纷，告诉他说，哦，你知道耶稣是什么人吗？他曾经做过这个做过这个做过这个做过、这个、可是现在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此彼得在讲的时候好像是你们都知道，不必我多说了，但是他借着这些奇异能奇事神迹把它证明出来。证明什么？证明他不是普通的人，他不是只是一个道德家，他不是只是一个会行法术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从神来的特殊的人。所以因此在约翰福音那个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在第3章，就是一个年老的一个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叫拉比。这个拉比去晚上去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耶稣，你所行的事情不一样，所以你一定是从神来的。他因为耶稣的神迹就信了耶稣，所以老师说这个神迹不是普通的神迹。所以因此这一位尼哥底母最后把耶稣安葬的时候，尼哥底母是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他是犹太人当中等于说，你知道如果在我们中国你就知道，在日本统治中国某一部分叫做一个这个怎么讲沦陷区的时候，哎，我们在沦陷区中国人还有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像自治的政府，就汪精卫的政府，所以日本人透过那个来统治中国。那当时耶稣的时代，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有犹太人的某种的自治权，最高的有70个人的一个议会，尼哥底母这位拉比是70个人当中的一个。当然70人不算多太多了，你国内来就知道了，刚刚开过什么人大会议，对不对？人大代表2000个，当时犹太人当中只有70个， 是被授权来管理的。当时尼哥底母是七十人当中的一个，表示他是有相当身份地位的，可他是相信耶稣的。所以当这个七十人议会决议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话，等于是定他的罪。可这位尼哥底母是七十个人当中的一个，却是暗暗的去收耶稣的尸体。你知道这有点冒犯的哈，已经决议他是罪犯才把他钉死的，你怎么会把他收尸呢？表示说他心中其实是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第三章的时候，固然耶稣跟他讲了一些话，他好像似懂非懂，可是从最后耶稣死的时候，尼哥底母为他收尸，你就知道他是暗中的信徒。那他怎么知道？就因为从他所行的一些神迹来看，他不仅仅是行神迹，那是一个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做异能奇事神迹，那个字哈，永远就是记号，好像一个路标一样。这个神迹指向耶稣的身份，所以他看出耶稣不是只是一个行神迹的人，他不但甚至不是只是神派来的一个先知，他可能比这还大。所以因此尼哥底母成为一个隐藏的信徒。那因此彼得在这里对当场在场的这些犹太人说了这些话，当然在场的人有多少不知道，成千上万，有这么多吗？有，因为我们读到三十六节，可是如果往下读的话，读到第四十一节，他讲完道以后结果是怎么样呢？三千个人信了基督教。那你说不会在场听的每一个人都信吧？那如果三千个信，有一半信一半不信，那还有三千个没信呢，这听众就有六千人了。那如果三分之一信呢，三千人信表示他听众有一万人哦，所以你知道听众有多少。所以成千上万的人在听彼得讲道，而且你也知道这篇道讲下来的时候影响力特大，非常厉害，三千个一天信主的。我也说也常常应邀去讲布道会，什么福音营能够有十几二十个，哇，我已经高兴得快睡不着觉了。我记得去年年底去伦敦学生福音营最后一天呼召，十七个上台的时候，他那天全部只有三十五个慕道友嘛，十七个信主的时候，好像打球哈，打击率50%，哇，那时候已经呀，十七个而已。如果是我在场，三千个人信主受洗，不得了。所以你知道那一封信息是非常有震撼力的，而且这一篇《使徒行传》的彼得这篇讲到。整个使徒行传记载了19篇讲道，19篇里面啊，其中彼得讲了8篇，保罗讲了9篇，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斯提凡殉道前讲了一篇很长的，那也算啊，诸如此类。所以整个19篇的道讲道来讲，第一篇就是这篇，而且是彼得讲的。所以他当时的听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是虔诚的犹太人，特别到耶路撒冷来朝圣。他说耶稣所行的事情已经证明他是谁，但是23节是急转直下，你们既然知道他是谁，但是他是钉在十字架上被你们杀了。既然知道他是谁，他从神来的，他甚至超越先知，你们却把他杀了，这个整个是一个很大的翻转。但他强调了23节说什么，他是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就是说神的预定的旨意先前就已经说明的事情。所以他被钉十字架不是意外，不是一个好像不按剧本演出，就怎么搞的，你居然就把他杀了，把神整个计划打乱了。不，这是神的计划，神的定旨和先见，但是也是有人的罪哈，是你们这些人借着无法之人，无法，今天来讲无法就是匪徒，他当时的法是指犹太人的律法。那是谁呢？那罗马巡抚比拉多不是犹太人吗？他就是没有犹太律法的人，他不是犹太人。所以无法之人是指的那些外邦人，非犹太人的人， 你们把他交给一个不是犹太人的人，然后借着他借刀杀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说的就是比拉多宣判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可是做这件事情的是谁呢？在座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当中，当然不是人人都有份，但是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参与这件事情的。是你们既然知道他是从神来的一个特殊的人，你们却因着人的罪然后借刀杀人，把他交给一个不是犹太人，然后把他钉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对耶稣的殉难，他很简单的用两节这样交代了一下，一方面提到耶稣的特殊身份，但是也确实被钉十字架。但当然事情如果到此结束的话，我们顶多一个是哀伤，另外一个是愤怒。你们怎么可能把一个没有罪的，而且行神迹医病赶鬼做的一切好事的人钉十字架呢？我们可以替他伸冤。彼得不是讲到这里，因为重头戏在后面，但是24节他的复活，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就是解放了，或者说释放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来 不能够被死所拘禁。换句话说，耶稣既然是从神而来的，他不是只是个殉道者。在旧约先知中有一些殉道者，包括先知耶利米，就是那位宣告受苦弥赛亚的耶利米，据说晚年是被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拉西用锯子把他锯死了。所以很多先知殉难了，死了，但先知死了并没有复活，殉难。所以先知中殉难了很多。耶稣如果只是死了，他就跟很多殉难的先知一样，他是属于一个神的仆人，但他死了。但耶稣不一样，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解放了，让他能够复活，因为他不会被死所拘禁。先知会的，先知死了就死了，是被死亡所拘禁。但是有一位他确实不能够被死亡所拘禁，那还开始引用诗篇16篇。那耶稣他是不被死亡所拘限。那前两天我是在那个堪培查经班，我也有提到，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基督教很特别，在所有的宗教当中，耶稣跟释迦牟尼跟穆罕默德也很不一样。因为好像死亡这件事情是一个没有人能够逃脱的，即使所谓的教主。那我们知道释迦牟尼死了以后，他的骨灰有一些变成叫舍利子。那当然我其实也很好奇，我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奇，舍利子是什么东西啊？后来就知道了，有点像啊，但是不是真的像那样，有点像我小孩子玩的时候，小孩子玩的时候没有什么玩具的哈，电动玩具不要说了，什么玩具都没有，就两种东西，一个纸牌。纸牌干什么呢？就我们拿一堆纸牌哈，纸牌朝下，我在旁边这样啪一下去，一翻身我就赢了，这纸牌就给我了啊。还有一个玩弹珠，弹珠，所以舍利子有点像弹珠，但是没那么大，没那么漂亮。舍利子就是人火化，有火化以后哈，它会变成一些像骨灰一样的，然后也有些骨头，有些还有形状，那有些就碎掉。然后有些人死的时候，他火化以后呢，据说有一些就像一个小珠子，珠子呢，最大的珠子大概像小拇指一节这么大，大的，通常没这么大，很小，大通常是灰白色的，然后有的很小，小到大概只有两个 mini， 不一定很完整的圆球，反正有些人死了以后火化以后会有300-400颗大大小小的，它叫做舍利子。叫舍利子。那当然，我是学化学的哈。舍利子怎么构成的？有很多原因，很多原因。那我不准备讲这个舍利子可能形成的原因。但是因此，释迦牟尼死的时候，他有很多舍利子，我不知道多少个，成百，大概上千是没有。然后很多纪念他的人就拿了一颗放在这放了，所以到处如果拿到一个证明能够是证明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子的话，那可不得了。陕西法门寺据说就藏了一颗，十几二十年前台湾 从西兰拿了一颗，那颗来了，专机耶，可不是把那个放在头等舱，一架飞机运来的。然后全台湾，哇，反正那种政治宗教氛围嘛，不知道多少高官呢在机场迎接啊。然后有一个人，他出了很多钱的，他就捧着这个舍利子的盒子，然后就放在那个佛光山。但很有趣的是，之后十多年，那个捧舍利子的那个人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他当时是那个钱一大笔，他出了不几上百万的钱，包飞机做什么事情去联络，不然锡兰为什么送你一颗？那锡兰就是小乘佛教的吗？所以他藏了不止一颗，他不知道多少颗，然后给你一颗，台湾收到一颗。那从基督徒角度来讲，你有舍利子表示他死了，而且骨灰烧成一个舍利子，他真的死了，真的。你问佛教徒，释迦牟尼死了吗？真的死了吗？活了吗？没有，当然死了嘛，都还有舍利子，怎么会再活呢？所以他是真死了。那穆斯林呢，去麦加朝圣的时候，麦加当了一个教堂，但是在麦加有一个穆罕默德的墓，那一定要去朝圣的。去到那边你不可能说只到麦加那个教堂绕一圈，他那个那一圈是一个黑黑的一个房子，哦，那么所有的人要绕那个走七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很多名胜，其中有一个就是穆罕默德的墓，所以他真的是埋葬了，而且有个坟墓在那里。他们也从来没有说穆罕默德复活了。只有基督教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唯一讲到那个宗教我们信仰的对象是一个人，真正的人，然后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教是唯一的一个。那如果每个宗教都用这个做幌子来吸引人也好，或者骗人也好，那就很多都一样，没有，这是一个基督教。所以基督教整个的信仰的核心是在于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死了，而且他复活了，复活了。那彼得的强调就是说，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他不是被死亡拘禁，但是死亡拘禁的除了耶稣以外所有的人，死亡拘禁了释迦牟尼，拘禁了穆罕默德，拘禁了千古以来的英雄人物。好像中国人这个大概是苏东坡写的吧，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全部被死亡拘禁。耶稣是唯一胜过死亡的。那因此彼得用了大卫的诗篇，那大卫的诗篇在诗篇十六篇，他这边说啊，当然在使徒行传用的时候是大卫诗篇的希腊文，叫做七十四译本的翻译。七十四译本是一个七十个犹太人的这个圣经学者，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应当时的希腊帝国的皇帝的要求，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其实是72个人，但通常我们称为七十四译本，七十多个人一起翻译的。所以他用的是希腊文的翻译本。如果你读我们圣经的诗篇十六篇的话呢，那就是照希伯来原文翻中文的。那这边使徒行传记载是希腊文翻中文的，所以字句当中有一点小小的出入，但意思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彼得引用这个诗篇就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这个主这个字在原来的诗篇，这个字就是指耶和华。我们旧约圣经的翻译是耶和华，他这边用主。那这个原因就是在翻译希腊文的圣经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已经有个传统，因为十诫里面有第三诫，不可以随便称呼神的名字了。那耶和华就好像穆斯林叫阿拉一样，这个是神的名字，那犹太人要避讳，不要直接称耶和华这个字。所以后来他们就用了一个通俗上来讲，比如说奴隶对主人，老婆对老公，都可以用的一个字，叫做阿多乃。阿多乃是希伯来语的主人的意思，所以仆人叫主人也叫主人，老婆叫老公不能叫老公的 My Lord， 所以老婆叫老公叫阿多乃。但是 这个主也可以变成很高的尊称，对皇帝你也叫阿多乃主的，那因此对神也可以用这个字，所以在旧约圣经中有主耶和华这个字，所以他是把阿多乃跟亚威放在一起的，所以因此这个字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用来指神。那他们觉得这不是神直接的名字，直接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或者另外一个字就是希伯来语的 Elohim， 这个 Elohim 或者说单数叫做 El 这个字变成阿拉伯语的阿拉，所以阿拉这个字呢是阿拉伯语的神这个字，跟希伯来语，因为希伯来语跟阿拉伯语是同一个语系的，所以希伯来语的 El 就变成阿拉伯语的阿拉，所以因此古兰经的阿拉就是来自于希伯来文圣经一样的来源。所以他们觉得用 El 这个字也不能用，耶和华这个字也不能用，就选第三个阿多乃，用主这个字。那因此他就说，我看见主藏在我面前，其实在我们的旧约诗篇时，我看见耶和华藏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右边在当时的说法都是右边是指能力的意思，他在我的右边好像做我的能力的来源，他是我的支撑，所以使我不动摇，他在我的右边，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也就是说，因为我的神在我的右边，所以我心可以有平安，这个安居啊，可以说那种 shalom 平安的意思，我的肉体可以平安，因为我有一个指望，安居在指望中。然后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阴间这个字呢通常是指的人死了以后就停止动作，那叫阴间。阴间就是那个人的灵魂呢完全没有任何喜怒哀乐，没有任何动作，就像睡觉一样，所以阴间是一个撇在那里了。那因此对他们来说，好人坏人死后会到阴间的感觉。但他大卫的诗篇是说，你不会把我的灵魂就放在那个没有动作没有反应的阴间里，你也不会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圣者这个字哈，其实是可以指的一个被神分别为圣的人，一个人，所以这个圣者是指一个人，但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不会见朽坏，就是肉体不会朽坏。所以我的灵魂不会被撇弃，我的肉体不会朽坏。你把生命的道路指示了我，会叫我因为看见你的面，或者翻译的比较好的是，因为叫我在你的面前，就是神的面前，会得到满足的喜乐，是大卫的诗篇嘛。可是这个诗篇的里面有几个地方是有一点点问题，就是说怎么去解释。所以如果你问今天的犹太拉比，今天还有犹太教徒啊，如果碰到一个犹太人，或者你的同事朋友如果是犹太人，如果他是很虔诚的犹太人，你倒可以问问他诗篇十六篇他怎么解释的。就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他说我的灵魂不会撇在阴间，你不会叫你的那被分别为圣的人会朽坏，这个是指谁？指大卫吗？因为后面彼得就解释了，显然不是指大卫。所以是29节，弟兄们，他跟犹太人说，我们的祖先大卫的事明明的说吧，他死了，埋葬了，坟墓在这里啊，所以你说他肉体朽坏了吗？老早朽坏了，他肉体朽坏了，他灵魂在哪里？不在阴间，去哪了？所以难道大卫的诗篇他说的是他自己吗？很显然他肉体朽坏了，他说的这个圣者不见叫圣者见朽坏了，显然不是指也的大卫自己，他灵魂不撇在阴间又是指谁呢？所以很有趣的是，如果你去问今天犹太人犹太教中的拉比，他的拉比就相当于我们基督教的牧师一样，你去问拉比或者问一个犹太教徒这个所指的是谁，他会告诉你不知道。犹太拉比称之为暧昧经文，就是说这个经文啊很难解释。问国内的说法，很传神的说法，就是这真不好说了，这段圣经叫做不好说的经文，就说很明显不是指大卫，但到底是指谁， 说不清。所以因此今天犹太教拉比基本上不主动的清楚的解释诗篇十六篇大卫在说什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会说哦，这就指耶稣，彼得就这样解释，因为耶稣他不在坟墓里，他身体没有朽坏，他的灵魂不在阴间，他已经被提升天了嘛，所以这完全应用在耶稣身上。这是弥赛亚的诗篇，讲到将来有一个弥赛亚。可是犹太的拉比有一点点避免把诗篇十六篇解释为将来的弥赛亚。那既然这样下来，就变成有点尴尬了嘛，显然不是大卫，那是指的某一个将来的人物或者过去的历史的人物。历史人物很明显也不可能是亚伯拉罕，也不可能是摩西，那没有一个人不被死亡拘禁，没有一个人身体不朽坏，都有。那如果是将来的某一位，那将来的某一位是谁？将来这位来了吗？那就是犹太人今天的问题。今天犹太教来讲，不是每个犹太人今天还期望将来有一个弥赛亚的。所以犹太人有很多种的，戴瓜皮帽的是一种，有些不戴帽的，就是你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昨天我们陪着我们弟兄姊妹去看房子，那个卖房子的 broker 就是犹太人。哎，他讲起说，哦，这个礼拜是受难节、复活节，那刚好是他们逾越节嘛，他们刚过完节啊。那昨天看房子，礼拜六啊，礼拜六他们的 Sabbath 安息日了，本来不看房的，后来是因为同事邀请他帮忙，所以他就来了。他说：“今天是我的安息日，本来是不该来的。”就开玩笑。所以，那如果他不讲，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太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同学中很多犹太人是连帽子都不戴的。那还有一种犹太人你没见过吧？哎，我以前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我住的那个 town 叫做 Skokie。哎，后来我才知道，哎，曾经有个电影的名字就用那个镇的名字，叫做 Skokie。那个电影就是讲犹太社区的事情，在美国的。我们那个 town 一半人口是犹太人，我住一个公寓，每到礼拜六，嘿，就看到一堆的犹太人来了，所有的男人黑衣服、黑帽子，两边两个小辫子，而且走过来了，因为他们去安息日，去他们有穆斯林是清真寺，他们是在会堂，犹太人会堂去聚会的时候，不能开车的，走路的，而且只能走多远？圣经上有一种说法。走安息日能走的地方，以前来讲只能300公尺，不过有些现代犹太人就把它转成汽油，不超过1公升。所以会堂盖上了，所有犹太人都搬到那里，因为他这点就是他的聚会，他不能跑到5公里外的一个会堂，他不喜欢拉比，你也不能去别人，就只能去这个地方，所以每一个会堂旁边就住着犹太人。所以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那五年，每到礼拜六，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犹太人，黑衣黑帽，大大小小就呼就来了，因为我的公寓的斜对面就是会堂。哎，他们就来了。那种人，黑帽黑衣的，哇，那是非常的虔诚的，我们叫做 Orthodox， 叫做正统的犹太教徒。次等的就戴瓜皮帽的，再次一等就帽子都没有的。那你说他们相信有弥赛亚吗？如果是正统的 Orthodox， 有些人是真的相信的。那是将来的弥赛亚呢？曾经在纽约有一个年老的拉比，90几岁过世的时候，他们的那个会堂里面的信徒为他哭的一个礼拜，因为他哭的时候，他们会堂里面还真的有人相信那个老拉比会复活的。当一个礼拜以后没活过来，所以那个我不知道后来什么结果，纽约报纸也登了，是他们真的在等啊，等他死活，所以他死了，然后没有安葬，哎，那个棺木就放在会堂里，他要等他从棺木出来，他们真的相信他会出来啊，他当然没出来了，所以在纽约的人是当笑话讲说他会吗？就他真的没有复活。所以犹太人到今天相信有一位弥赛亚吗？那真的是不好说了，不是每个犹太人都相信有的。 所以这个问题犹太拉比觉得大卫的诗篇是很难解释的，但是彼得他的解释是清清楚楚的，他觉得非常清楚，这个绝对不是大卫，因为大卫死了埋葬了，他坟墓都还在这里，所以你知道大卫身体朽坏了，他说的必然不是他。那既然不是大卫，那是谁呢？因为在旧约先知中常常用一个名字提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有一位要坐在一个神的宝座上，而且他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中，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甚至在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都说了，将来你有一位后裔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得福。所以整个旧约圣经当中都好像有一个指标指向将来某一位，那位弥赛亚，他的生命是无穷的。因此彼得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就是说既然不是大卫，而是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会坐在大卫的这个宝座上，所以他三十一节就是说，是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他好像是神给他的感动，他几乎像是一个先知一样来预言，他预先看明这件事，讲论基督复活的事，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肉身不见朽坏。所以大卫在讲的是指他自己肉身的后裔，可是这位的后裔却是在他之前的。所以呢，他在三十四节他引用另外一个大卫诗篇，是大卫的这个诗篇110篇的第一节的时候，他就很明白的说，主对我主说。那第34节引用的诗篇110篇，同样你去读旧约的我们的诗篇，那篇是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可是我们的34节却变成主对我主，听起来就有点混淆，一个主对我主，那哪个主是哪个主啊？而且两个主在这里，但是旧约的诗篇110篇是耶和华对我主说，是两个人，耶和华还有我主。那我说为什么会变成主对我主，就是因为第一个主本来是耶和华，跟前面诗篇16篇一样，为了避讳就把耶和华这个字改成阿多乃，用主。所以在希腊文的翻译本就有一点点让人有点 confused， 阿多乃对我的阿多乃说，所以两个阿多乃。那么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呢，第一个主是四个英文字母 Lord L-O-R-D 都是大写的 L-O-R-D 四个大写字母，那个通常就是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第二个主，主对我主，那个我主的主呢是 L 大写 O-R-D 小写的，但是希腊文完全一样，英文念起来也一样，除非你要看那个字母大小，但事实上是耶和华对我主。那有一个被称为我主的是坐在耶和华的右边，因为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嘛，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意思，彼得的意思说，你看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他有一个先知的眼光，已经看到1000-2000年之后有一位他的肉体的子孙却是大卫的主，他是麦洛，时间上在我之后，可是在永恒中他在我之前，对，那是我的主。所以彼得这样解释，就是说，所以那一位被大卫称为我主的那一位，才是肉体不朽坏灵魂不在阴间，那一位是谁？那位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在有生之年在犹太各地医病赶鬼出入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常常称耶稣为什么呢？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个头衔是常常放在耶稣头上的，而耶稣也很坦然地接受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反而他对弥赛亚这个称呼呢，他有点保留，一直到最后他殉难前，他才跟门徒宣告承认接受这个称呼是基督，是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对他说的。所以呢，他是大卫的子孙，那意思就是他是大卫的后裔。可是大卫的子孙在先知书上来写的时候呢，他那是指向那位将来的弥赛亚， 因此彼得把这两个就接在一块儿。所以大卫以先知的眼光，圣灵的感动，他预先看明这件事情，就知道将来有为他的后裔，但却是在永恒中就存在的。所以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肉身不见朽坏。然后32节，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做这见证，因为当时120个人当中，除了耶稣的门徒以外，很多人都在不同的场合，有的像彼得是见证过几次耶稣的复活的，有些可能一次，有些两次。他说我们这120个人在这里用圣灵的感动说出各国的语言来，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都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这120个人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对面的橄榄山上亲自等于说欢送耶稣升天的，我们都亲眼见证复活的耶稣的，我们是见证人。而今天我们被圣灵感动，用各国的语言在做见证，在赞美神的时候，你可以问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以呢，他说神所应许的圣灵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个浇灌下来的东西就是那种说话的一种能力。对五旬节的经验哈，我想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可能实际上在今天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曾经再发生过吗？我们在想哦，大概2000年前初期教会发生过，之后没有吧？很有意思。我自己的教会是吴永长老的教会哈，在台北我们叫地方教会啊，但是我碰过。我不记得多少位，6、7位、7、8位跟我做见证，他们经历过五旬节的事情。那吴永长老他有一个传记叫做不灭的灯火，你们也写过这件事情，在台湾发生过。那个是在我们教会那时候刚开始1950年代初期，有一次他们在好像在台南的样子，就台湾南部一个台南一个营地，当时聚会我不记得有多少人，大概100人上下，我是说多不会超过200人，少不会少于50个人。他们在那边聚会，吴永长老在台上讲到，他们在这边听到，我不知道是刚开始我讲到什么程度， 我不记得传记上怎么写细节，我不记得。总而言之，他讲到的过程中忽然间在一个房子，就像这样一个房子啊，啪一声像打雷一样，就是像打雷，然后全场的人一下子全部就啪，好像被震倒。那震倒之后，他说我们全场的人震倒以后开始一件事情，就开始用不同的语言开始祷告。所以有一次我碰到高雄一个教会的老伯伯，那是事情之后发生的20多年，那对老夫妇跟我讲，庄弟兄，你经历过这种事情以后，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说我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哦。哇，五旬节那种圣灵降临，舌头神的那个话语的时候，像火焰一样哗就烧过去一样，他们说就是这个样。然后他们说他当场也在场嘛，他说那时候就是心里真的像被火烧到一样了，是吧？你被火烧过吗？如果浑身衣服着火你会怎么样？你就蹦蹦跳跳，对不对？恨不得赶快灭火嘛。他说我们那时候每个人是心里像啪一下子这样，然后就是那种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赞美主，哈利路亚，这样。但讲什么话来，他说我也不记得了，然后讲什么话我也不知道，我懂不懂，反正就啊这样。然后全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真的我真的是有点好像半信半疑的，但是我想我没有理由怀疑了，因为他跟我讲这个说假话干什么。所以我相信很多的事情过去曾经有，今天不要说永远不会再发生了，神要什么时候在什么人当中发生也是一样。当时彼得跟这些人见证的时候，我们这120个人我们都是亲自见证耶稣的复活，我们亲眼看见耶稣的升天，还有刚刚我们就经历过圣灵的降临，以至于好像那个 说话的那种舌头像火一样如在我们身上，所以因此我们每个人讲出各国的话来，这不是我们自己怎么了，圣灵的工作。他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见证。所以34节他就用大卫的诗篇110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所以那个我主是大卫的后裔，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这一位是谁？就是你们不久之前钉他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你钉十字架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所以从此以后，使徒行传从这里开始以后，这个主这个字呢，就变成耶稣的专用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主耶稣啊，就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的。不然的话，过去这个主，可以，我说可以指某个人，但也可以指耶和华神。可是在从那个时候，门徒们每次提到主的时候都是指耶稣基督的。那因此他这边就说，现在耶稣基督已经被父神立为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是我们的受膏者，但同时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每次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会问要受洗的人，就是很简单的问题，你承认他是你的救主吗？那就是他成为我的赎罪祭，但他也是我的主。他不但救赎了我，那是过去的罪蒙他赦免，他是我的主人，那以后是为他而活，跟随他走的。所以他是救主也是主，就是这个意思。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这两个有某种的同义词，但有某种不同的指向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代表的含义就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的时候，就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也是我们刚才红叶姐妹在带我们唱那首诗歌《何能如此》，就提到那个卫斯理兄弟 Charles Wesley 跟他的哥哥约翰卫斯理，200多年前1738年开始一个福音复兴运动。那一天其实在同一个前后期同一个时间，也差不多在不同的场合但很相似的情况下，两个人被神复兴。那本来我红叶有提到，那时候他们是基督徒，也在传福音，也刚刚从美国宣教回来，可是身心俱疲，同时很多挫折感。那约翰卫斯理是2年在美国呢，好像他想做的事情，当时在 Virginia 那边的英国总督不让他做，他本来想跟印第安人传福音，总督不准他接触印第安人。然后牧养教会呢，那个教会里面都是，你知道当时英国来美国殖民地的人都是在英国混不下去的，换来说都是流氓土匪胚子，那种坏蛋才会来的啦，在英国活不下去还在这边探险，看看有没有办法另外一个机会。所以那些说是英国人，而且都是从小受洗的，因为英国人是婴儿受洗的，受过洗的非基督徒。那他做牧师，约翰卫斯理是个非常严格律己的人，你知道吧？所以两个冲突很厉害，他不喜欢信徒，信徒也不喜欢这个牧师。2年之后，然后感情又挫折，他喜欢那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嫁人了，然后那个新郎是约翰卫斯理的好朋友，他不知道约翰卫斯理喜欢那个女孩，就请他做男宾相。天下没有更悲哀的吧，你所爱的女人嫁人了，新郎不是你，你还要做伴郎。所以之后几个月他就灰心丧志，坐船回英国。1738年5月24号那个是礼拜天，他是牧师啊，可是他在英国伦敦回去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所以他也没有到哪个教会去讲道，要去普通的英国国教的教会，他心情也不好，就跑到一个莫拉维亚人的家庭教会，就是没挂牌子的教会，家庭教会就跟中国大陆一样，然后去听道，坐在门口，这是慕道友都喜欢抢位置，门口最后一排靠门口的，马上溜掉了。他坐在那里，反正没人认识他，他就低着头，好像他这个循规蹈矩的基督徒，又是牧师哈，礼拜天不去教堂，总觉得好像有罪哈，所以还得去。 哎呀，他没心情，就坐在门口。结果那个牧师呢，是个莫拉维亚，莫拉维亚是什么？捷克难民，跑到德国。这莫拉维亚人是捷克的少数民族，叫莫拉维亚人。那个宣教士是莫拉维亚人，但是是从英国去美国宣教，那回来他们在同一个船上见过他。结果那个莫拉维亚的宣教士呢，他礼拜天要讲道啊，他说今天呢，我想想我就不讲道了哈，我把这个马丁路德写了一本书，罗马书注释书前面有个序言，我把这序言念一念，就当作我今天的讲稿。你知道讲道要有点生动活泼一点啊，你读一本书就能够让人觉得，哎呀，这个太没意思了吧。他就把马丁路德写的那本书是1517年的时候，哇，是那个之前200多年的老书。那毕竟莫拉维亚人是从捷克难民到德国，从德国来，他读德语的，他用英文就把它念出来。那讲什么呢？今天马丁路德就讲因信称义啊，所以那个序言就在讲，我们是因着信被称为义，不是靠你的行为好不好，就讲啊讲。后来约翰卫斯理写日记，他写日记了，写了50-60年了，没断过。他说当他念着讲到神是因着我们对他的信称我们为义，不是你做的好不好，他就听着他说肚子里就像一把火就烧起来，我用现在赞美之泉的诗歌的说法，那把火就把我冰冷的心融化了，然后那个火就冉冉升起，从那天开始他就着火了，哇，到处去宣教。1738年5月24号早上，这约翰卫斯理的大复兴从那个时候开始的。50多年后，他在1792年过世的。过世前3个月写日记的时候，他想起这件事情来。50多年前那把火在我心中燃起，到现在都还没有熄灭，都还在那个。因为他每个礼拜讲到平均是15场，一个礼拜天通常是讲7场到8场。第一场通常是5点半，最后一场讲完11点半，每个礼拜天50几年。他是讲到过世前1个月，礼拜天最后一堂讲完到半夜了，第一次他讲完道会说了一句话，说今天真的有点累啊。他那天讲了8场，第二天开始约翰卫斯理不能讲道了，1个月以后就过世了。哇，这个人真的是为主，真的是那种，我就今天早上忽然想起来说，哦，我是1966年圣诞节受洗的，转眼过了51年多了。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有一把火，好像那把火也没熄掉哎。我说哇，原来卫斯理讲那句话，现在应用在我身上的时候，觉得还是那个样子。那把火还在你心中冉冉升起，而不是说哦，那好早以前的事了，现在年纪大了，哎呀，再也没有那个。我不知道你从小的时候会有什么，从小有很多梦想，从小你有很多理想，哇，我有那个是哦，然后到老了以后就说，哎呀，小孩子做梦啊，没有了，现在都看破看淡。我就发现一个人像彼得那样，跟当时的基督徒那样，当他经历到这个信仰，体认到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个生命的时候，你真正被神的生命触摸到的时候，你不可能那么安安静静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我们如果癫狂是为谁？约翰卫斯理癫狂过。我42岁的时候在国家研究院工作，神感动我，因为六四的事情感动我，放弃我的工作，然后要奉献传道。就很多人跟我说，庄博士，你疯了吗？哎，这我真的有点疯狂哎。可是我说，好像一个湖南来的人吃那种湘菜，或者四川来的吃川菜，吃惯了以后，不辣的菜不叫湘菜，味道不正， 对不对？做基督徒就要有点癫狂，太正常了啊，不太像基督徒啊。那是像彼得，像当时的门徒一样。耶稣的复活，所以使这些人就开始为神开始传扬福音。那当然我们不知道当时最初的120个人当中后来多少人是殉道的，彼得是殉道，他被钉十字架而死，到了60几岁的时候。那保罗是被放，保罗也是被砍头的。那约翰虽然没有被砍头，但他是活到90几岁，但他曾经放逐到巴摩海岛。那其他的12使徒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殉道而死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癫狂？基督教是这样开始的。但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使他们的那种热忱被挑起来，同时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他们一种对人生的不同的看法。那就是说，所以保罗在更多前书第一章说的，有一种人像犹太人，他在宗教态度是什么？他人生态度是求神迹，用神迹解决他的问题，所以神是替人服务的。即使犹太人所信的神跟我们神好像是同一个神，可对神的看法要求不一样的。有一种人像犹太人求神迹，另外一种像希腊人求智慧的，很像佛教徒。佛教徒真正学佛的人，那个菩提，他一生就是正得菩提，菩提就是智慧，印度语的智慧就是波底。有些人是宗教中人生中寻求智慧而已，但是保罗说我们基督徒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钉十字架，可他不仅是钉了十字架死了，他又复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不是不相信神，不相信神迹，我们相信有神，相信有神迹，可是神不替我服务，神不保证用神迹解决我的难题。我们信仰不是这样，耶稣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罪而死，所以我们也愿意为主受苦，如果必要的时候为主而死都可以。但是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寻求智慧，我们也看重智慧，只是那种智慧恐怕不是日光之下的一般的智慧，神的那种智慧，这是我们所寻求的。所以很多人知道，就是过一个多礼拜以后，4月中旬4月10号，我要在台湾要跟一个佛教的法师在台湾大学有一个宗教对谈。我说有点像打擂台一样的，398个，那个席位只有398个，国际会议厅，还寄个照片给我看。哇哦，我讲道还从来没有在那么高级的高档的五星级的那种演讲厅要来演讲。主办的是台大佛学社跟台大基督徒团契。我说好像擂台赛一样，宗教对谈，就是说从不同的宗教来看。那他那个主题定了一个怪怪的题目，如果用这样念的话，叫做10万个为什么。十就十字架的十，他说十代表基督教的十字架，那个万呢不是1万2万人，他是写个你知道佛教的标志，就是纳粹党的那个标志倒过来摆，那个字念万。我还特别就问主办单位说，你说十代表基督教的十字架，那我也懂，我也知道我的意思，但这个万有什么意思哈？是有1万个问题呢，还是这个有一个佛学的含义？我知道这个佛教的标志哈，我别搞错你的题目哈。后来说没什么，就是一堆的问题了。OK 哈，副标题要谈谈，你知道大学生最喜欢问什么问题？幸福，如何寻求幸福？他的副标题是问这个。当然本来最初想要谈论一个问题，生死观，后来这些筹备会的这些学生小孩子，哎呦你才那么年轻就讲生死，还不想死啊，那就后来就好了，列为后来他终于列出一堆的问题哈，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生死观。那本来跟我谈的那个佛教法师，他博士论文就是生死观，台湾台中华南大学生死研究所所长，对，专门研究生死的，就他的专长的题目被列为所有问题的最后一个，就等于说，为了他的专长，不能不谈生死。 如果到学生来说，他们是很不想谈这个生死的问题，就哎呀，幸福快乐比较重要了。所以他们讲幸福啊、快乐啊怎么的，那还为第一个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列在那里，意思就是说，如果还有时间，如果没时间就，就那题目就没了。所以我的同学在帮忙主办的嘛，现在让这个，他也说，哎，生死观怎么不见了？因为我同学跟我一样嘛，我们都是今年要七十的啦，七十的人。什么都不想，只想到死了，死了以后去哪里？那么20岁的小孩子就，哎呦，怎么谈死了？他们不想谈死。可是我的同学很喜欢谈这个死啊，哎，怎么题目不见了？后来那个主办单位才解释说，没有没有没有，在最后一个问题，你看最后一个还在那里。所以宗教对谈什么意思？很多人的印象，第一印象，宗教无非都是劝人为善，啊，差不多啦，别吵架嘛。对，那种人就对什么教都不认识的人，就会好像做好人、第三者嘛、旁观者。哎呀，佛教不要吵了，基督教别吵。哎呀，释迦牟尼、耶稣，哎呀，同一个人呐、啊，讲用阿拉伯念法跟印度语的念法，结果都是一样的了。啊，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其实你就知道，他们都期望殊途同归。其实劝人为善有这个动机，我承认的，每个宗教都有这个目的在这里。但是动机在哪里，什么方式以及什么结果，恐怕是不太一样。所以当然我们那天的对谈，我不知道会场面会变成怎么样，场面我们绝对不会把它变成一个辩论会，而且很多事情是不是辩论可以定输赢的，但我们可能会展现两种不同的人生观。那其中有一个，我想我一开头就会跟他们讲，基督教的信仰对人生、对历史的看法是线性的。线性就是说有头有尾，所以整个人类有创造有末日，整个人的一生有生有死，死了以后就好像你买东西最后 check out 结账。佛教是认为是轮回的，世界是缘起缘灭，这个世界可以毁掉再来一个世界，那人生也是死了以后再活，死了再活，这样轮回。我说这两种不同人生观，那要辩论起来就不知道怎么辩论。我说我们不辩论，我只告诉你有两种啊。如果你自称是佛教徒，却相信有生有死，死了就结束，那你不是佛教徒。佛教徒不能这样信的了，你只能信循回不已的了。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却相信会轮回，那你是哪一门的基督徒啊？搞清楚。但如果你是觉得人生有死还会再回来的话呢？台湾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不一定是真正的佛教徒，他相信轮回。所以台湾有一种现象，就是自杀的问题哈，在台湾很特别。台湾不但很多人会选择在人生困境的时候选择自杀，他会带着全家大小一起死的，他们烧炭啊，就用一氧化碳中毒这样。基督徒会不会有人自杀？不会说没有，有人自杀，虽然不多，比例讲比较低。天主教认为自杀是不可赦免的罪，就是你自杀而死一定下地狱，原因是天主教认为你死以前来不及悔改。但这很难讲，他自杀可能最后要断气前最后一秒钟，哦主啊对不起我不该自杀，他可能会悔改，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悔改呢？不过他说至少神父来不及给你抹油，他们天主教认为给你最后抹油认罪祷告啊，你去上天堂。那你自杀的时候，你总不会自杀前一分钟神父赶快来我要死了，所以神父来不及给你抹油你就完蛋了。基督教没有认为说自杀是那么严重，但是我们不会轻易自杀，更不会带全家大小自杀。为什么？你要死你就去死，你带全家大小都再去死，那你就是杀了别人了，所以是杀人罪罪加一等。相信轮回的人不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我人生拿了一副烂牌，活不下去了，再回来烂牌也是烂牌，那然后死了，对不对？死掉以后投胎转世再来一次，下一个牌怎么玩就不一样了。反正这个烂牌要先打麻将打到这，输定了，不玩了不玩了，再来一个重新牌，重新牌，是不是？你相信轮回的人，你就很轻率的会去自杀，甚至你把全家大小带去自杀的意义就是说，因为我们希望生生世世还是一家人， 从天使再投胎转世，搞不好跑到一家去了。他有这个当幻想，基督徒不是的。你手上的牌，好牌也好，坏牌也好，结束就是结账。问题不是这个牌的结果怎么样，而是你怎么去用你手上的牌，这是决定点。所以人生结束就是结束，但结束有两个方向。什么叫做永生？什么叫与神同在？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就是大卫诗篇所说的，你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我的肉身可能会朽坏，但这不重要，因为肉身神会给我另外一个身体，但我的灵魂不会被撇弃，我会永远在你的面前。所以永生就是与神有一个永远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什么叫做地狱？什么叫做那个？你不要，因为很多人讲佛教的地狱，佛教地狱里面有小鬼拿什么刀子戳你，拿火烤你。魔鬼在地狱里，他要受苦，他还拿刀戳我呀，你懂吗？哪有地狱里面还有什么鬼魂来戳我，来搞我，来整我？哎，他在地狱里，哎，我们顶多是难兄难弟而已，哪有鬼族还可以来作弄我？不可能，在基督教天，地狱不是这个。那更明确来说吧，地狱就是与神永远隔离，就是撇弃。属于神的人，灵魂不会被撇弃，跟神的关系中断。相反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跟神的关系合在一块，那叫做永生；与神永远的隔离，那叫做永死。那个死是隔离的意思。因此，耶稣的复活，一方面他胜过死亡，但是我们所有信从他的人也跟着他，面对的是一种永生，而不是永远隔离。这是我们的盼望。那肉体的生死只是一个阶段，所以肉体的死亡就好像毛虫变蝴蝶一样，毛虫做减脂服以后，毛虫的身体变成蝴蝶了，它没有毛虫的身体了，那个身体好像死掉了一样，但那个死不是生命的结束。因此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面对我们的人生中所有的困境，面对死亡，然后我们会带着一种盼望去面对它。所以我们可能不止一次讲到师母的母亲，她七十几岁过世的时候，那是我神学院快毕业的那个时候，1994-95年的时候，她得了癌症。然后她自己是护士，做了30多年的护士，所以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病，但她自己心里有数，什么指标都查不出，但是总是怀疑是癌症。最后医生唯一的办法就这样，把腹腔破开，打开来看吧。一打开以后就发现肠、胃、肝、脾脏、胆囊，所有的腹腔连胃全部是癌细胞。那你怎么开刀啊？你要割哪一块？什么也不能割了。因此到他死，不知道他是从胃癌开始的，肠癌开始的，肝癌已经全部扩散了嘛，那从哪一个开始不知道。所以医生一打开一看，哦，就缝起来，所以整个手术不到30分钟结束了。那我岳母呢，心里有数，她说我老早知道了，我一定是腹腔一个什么癌了。很多亲友、教会的人、牧师都来看他，但是我岳母很有意思，他每一个人来看他说，第一，不要为我的病祷告啊，我大概过一两礼拜就要去见主了啊，别为我的病祷告，我要走了，这确定的。但是呢，因为我要走了，我马上去见主了，你有什么事吗？我帮你祷告，我马上去见他了。连牧师来他都说，牧师别为我的病祷告，我知道牧师不是人干的，很多苦啊不能跟执事会主席讲，不能跟别人讲，只能苦水往肚子里吞，现在你可以跟我老太婆讲一讲了啊，反正我要去了啊，来有什么。所以我岳母对死亡态度是这样的，我要去了，好像你孩子要来美国了一样，妈，我要去美国啦，满地黄金的地方。他的感觉是我要去那个地方，我早点去而已，你早晚也要来的。然后他是这样过世的。所以我们在他的追思会一直到今天20多年过后，也怀念老人家，但是不会肝肠寸断，他知道他要去哪里。 这就是基督徒所谓复活的盼望。我妈妈一年多以前过世了，之前我爸爸九年前过世了，所以有时候回加州，有时候去我爸爸墓去扫墓嘛。那从到墓园的路还好走，到了墓园里面，到墓园那个路啊，那都不往哪转，你知道？我妈好清楚，对吧？左转，右转。我说妈，你怎么都搞那么清楚？我妈跟我讲，当然了，以后我要住这儿啊，我连路怎么走都不知道，那我怎么回家？我妈是这样讲的，所以我觉得哇，一方面她脑筋真好，第二方面她把生死是这样看的。所以如果真的一个多礼拜以后在台湾我要讲生死观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空讲这个故事给他们听。哎，这是我妈的生死观啊，她没有什么什么什么道理的，她就知道死后我将与主同在，地上我是埋在这里了啊，真的真的。但是她一点都不会觉得恐惧、害怕、牵挂，因为我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为我死，他也复活，如今在神的右边，我也将去那里与他相会。那因为我们家里面，我们几个孩子都信主的，我们的孙辈至少表面上也很多都是信主的，所以妈妈是觉得他走了，他只是等我们什么时候跟他会合，他不会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哦，他也不会，他不会舍不得地上的啊，等等。这是复活节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但我最盼望的是复活节的意义能够在你心中成为你向你的亲友传福音的一个动力的那把火。下个周末我就要去加州，我请了一票一堆我同班同学，你知道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个同学我练了五六个，都是我们这种年纪的。有一个他得了什么，他说肝病还是肾病，要等他换内脏，还不知道怎么样。还有谁，我真的盼望像我这些老同学，有一些是信主，有一些没有，我能够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也盼望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所以盼望复活节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耶稣复活了，而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仍然是我们生命力量的一个泉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复活节的早上，让我们能够纪念你差遣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你也让他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耶稣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盼望和力量。求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真的是好像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心和热心，让我们愿意为主摆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唱一首回应诗。